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冯金，在主耶稣里头再一次靠着他复活的大能，在这个地方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进入第6课，今天的题目是世界被审判。为什么我们说世界被审判呢？因为在天上，我们知道圣徒被审判，被检查，而且呢，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每一天的生活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要在那个时候呢被拿出来在耶稣基督的宝座的面前被审判。但是今天呢，同时呢，在地上呢也有一个大的审判，那个大的审判呢也是同时在当我们在天上半空中与主耶稣一块的时候，那个地上呢就会遭遇了那个7年的大审判。这是一般研究圣经的人，特别是忠于圣经的话语的人，我们所深深相信的。虽然在圣经里头没有很清楚的记载，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在半空当中与主耶稣基督相会。而且呢，圣经里头讲得很清楚，说我们将来所做的每一件事，教会是先要被审判的，就是说在半空当中遇见主耶稣。但是我们现在在做一点点的温习，就是教会被审判的时候呢，并不会再受刑罚，因为所有一切的刑罚呢，在哥哥他山上2000年之前，在那个地方，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受了，担当了一切的刑罚。所以呢，我们整个的教会呢，不会再受刑罚，而是在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受奖赏。所以有些人呢，他们是高高兴兴的进入神的国度当中，与主耶稣基督享受那个永远的福乐。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有不少的基督徒，当我们见主耶稣基督面的时候，我们是空身一条，就好像从火里头抽出来的柴，一根柴一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在世界上为主做见证，我们根本没有带人信主，我们也根本没有过一个圣洁高贵荣耀主的生活。所以在天上受奖赏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时候就看见很多人羞愧了。感谢主，很多为主而活的人，甚至于为主而死的人，在那个时候将会遭遇他们的奖赏。但是当基督徒在天上面对主耶稣他的奖赏的时候，在地上同时会遭遇有大的灾难。这个大的灾难呢，记载在启示录的第6章开始的地方，我们一直看那个地方呢，一直就开始了地上的大的灾难。但是同时呢，在但以理书第9章第23节24节开始的那个地方呢，就记载了这一件事。大概我们可以揣摩，可以思想，原来在神的面前，在神的计划当中，神为他的子民，就是犹太人，他的立约子民犹太人，为他们预备了70个7年。但是当被掳归回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那一天开始，一直到主耶稣被杀在哥哥他山上的那一天为止，已经过了69个7年了，只剩下1个7年。这1个7年呢，仍然是交给犹太人的。但是那1个7年在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深深的相信，这是相当的正确的一个相信。虽然圣经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定是这样，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那1个7年呢，一定是当圣徒在天上面对主耶稣的那个时候，地上就开始了有7年的大灾难。因为在马太福音24章中间的那一段圣经当中，就记载了，他说为了选民的缘故，那个灾难呢要减少。换句话说，就是最后的那个大灾难呢，是为了犹太人做见证的那个时候预备的。这个最后的大灾难呢，最低限度呢有3件事呢要发生的。第一件事呢，就是神对世界的一个大的审判，在那个时候呢彰显了出来。有很多人呢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神为什么不审判这个世界上的恶人呢？这个世界有这么多不公义的事，为什么神好像不管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根据圣经跟您分享，就是说神并不是不审判这个世界，也不是不管这个世界，乃是有他自己的时间。所以第一样呢，就是神在最后的大审判，就是那七年的灾难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审判。第二呢，就是让人有机会呢仍然悔改，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仍然有许多人的信主的，而且那个数目呢是大到没有人可以数得过来。那么那些人信主是为什么缘故呢？就是第三了，就是因为在那个时间呢仍然有人为主做见证。我们知道在神的计划当中呢，没有一个时间呢是没有见证人的。那么在最后当整个教会被提到天上的时候，地上不是没有见证人了吗？对，那个时候呢地上没有了见证人，但是呢因为信徒在天上，所以神呢就把犹太人呢重新拿过来。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教会时代呢，是因为犹太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神的震怒临到犹太人的身上，但是并没有毁了或者是说废了与他们所立的约，他们仍然是神约下之民，仍然是选民，但是神暂时把他们放在一边，而使用一些外邦人，与外邦人立新约，就是我们，以至于我们今天呢，在这个教会的时代当中呢，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但是犹太人呢，还剩下一个七年要继续为主做见证，所剩下的最后的一个七年呢，就是应该呢，是当我们教会在天上的时候，他们在地上呢就为主做见证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是最后一个七年仍然为主做见证的，我们可以从启示录的第七章第一到第八节里头就看得很清楚。那么犹太人呢被神重新数点，他们在那个时候呢在神的永远计划当中呢继续在最后的一个七年当中为主做见证，于是乎呢就有很多的人跟他们一块呢信主了，而这个时候呢犹太人是全家信主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花一点的时间呢在启示录的第六章开始看一看这个七年当中呢那个灾难是怎么样。我们给他一个题目叫做世界被审判。那么在这个被审判的时候呢，在启示录很清楚的记载呢，总共把它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叫做七印之灾，请你写下来，在启示录的第六章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八章的第五节，这是相当长的一段的经文。在这个七印之灾里头呢，总共分成七个不同的阶段，一个印是一个灾难。那么待会儿呢我们用一点时间好好的看一看。七印之灾之后呢就有七号之灾，原因是很简单，因为第七印呢是引出了七号之灾的，所以呢每一个灾难呢都跟上一期的灾难呢是很有关系的。那个七号之灾呢是在启示录的第八章第六节一直到十一章的第十九节。第三段的灾难呢那是七碗之灾，吃饭的那个碗，七碗之灾是在启示录的第十六章第一到第二十一节。因为它是最后的一个灾难呢，所以神的震怒呢啊发完了，而那个撒旦魔鬼呢就在最后的时候被放在火湖里头。现在请你把启示录的第六章打开，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第六章第一节，他说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当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个活物当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且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这一段的经文呢很清楚的看见有一匹白马出来，那我们都知道呢到了这个时候呢每一匹马的颜色跟它的代表呢都是象征性的，骑在马上的呢头上戴着冠冕，他应该是一个君王，手里头呢拿着弓，就是说要打仗的弓，但是没有剑。这一个马出来的时候呢到底代表了一些什么？那么我们深深的相信呢这是代表了在那个最末后七年当中的开头的时候呢有一段简短的和平时代，因为是白色的马，而有一个呢统治者他的出现，这个统治者呢他戴着冠冕，他是坐在那个白马上。现在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呢有很多的事呢 是不能够解决的，比如说战争就是不能够解决的。每一个人都渴望真正的和平，但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和平，怎么办呢？将来有一个人呢，就是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里头所讲的那一位的敌基督，他要出来，他是整个世界的统治者，因为他戴着冠冕，手里头呢也有军事的力量，但是他没有打仗。那么世界的开头呢，有一段就是相当平和的一段的时间。然后第三节呢，他解开第二印的时候呢，我就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外有一匹马呢出来，是红色的。这里头呢又有一个代表性了，红色代表什么呢？红色代表鲜血，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见了地上开始呢有另外的一段打仗的事儿。很多的人呢估计的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有人反叛这个敌基督，因为他十分的残忍，十分的专制。于是乎呢，反叛的时候呢，他就用他的军队的力量呢，把那些人呢都杀了，强制的杀害他们。于是乎，整个地球呢都被鲜血染红了，地上呢就没有太平。那么有一把大刀呢赐给那个统治者。第三个印的时候呢，就是第五节了。他说有一匹黑色的马，骑在马上的手里头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个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千银子买一升麦子，一千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那么到底这一段圣经里头所讲的是什么呢？那个黑色的马，那么黑色呢，通常来讲呢，都不是一件好的现象。虽然黑色呢，是代表了一些很坚固的、很坚硬的一些意思在里头，但是我们知道呢，通常来说呢，比如说葬礼都是用那个黑色做代表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全球发生的一个大灾难。这个大灾难是什么呢？那个骑马的人手里头拿着一个天平，有人说大概这个时候是有大的饥荒吧。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知道要称那个粮食的时候呢，不是用天平称的。那到底啊，这个天平代表什么呢？这个天平呢，大概是代表呢经济。所以我们知道呢，那个时候呢，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同时呢，我们也深深相信呢，这个地球上那个食物呢是非常的缺乏了，以致引起呢一个经济上的大恐慌。我们看今天世界的趋向，就知道呢，每一个地方它的经济有问题，或者是每一个地方小的区域里头有战争，或者是有些什么事发生的时候，整个地球现在都深深的受影响。我深深的相信这个经济上的大的恐慌呢，不需要我太多的解释。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尝过了它很深入的滋味了。第四印揭开的时候呢，就说有一匹灰色的马，灰色代表绝望，灰色代表心里头的不高兴，或者是心理上的英文所讲的那个 depression。 灰色的马呢，上面的人呢叫做死亡，因为那个时候呢很多人死亡，有权柄赐给他，可以用刀剑，就是打仗了。饥荒大家知道是什么呢？瘟疫，野兽。那个瘟疫呢，大概就可以代表疾病了。野兽呢，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很多的生物，他们会特殊情况呢出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啊，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那些细菌呢很厉害，可能到那个时候呢，那些很厉害的细菌呢出现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法子可以控制。那到那个时候呢，很多疾病。这个野兽代表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那个时候呢，恐怕有一些生物，特殊的生物会出现。比如说我们现在夏天有些蚊子，听说呢前一阵子呢，从那个南美洲有一些蚊子上来，或者是有一些蚂蚁上来，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小动物上来，这些都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他们可以带着病群进入我们当中，带着疾病死亡。所以那个时候呢，世界有一个全面性的死亡，而人类呢根本不能够控制这个大自然。 到了第五印揭开的时候呢，在祭坛的底下呢，有位神的道并未作见证被杀之之人的灵魂。假如这些时候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说犹太人在那个时候是被神分别出来为神作见证的，我们深深的相信这些为神作见证而死的灵魂呢，有很多就是犹太人，到那个时候他们是全家得救。但是很多因为他们做见证而信主的人呢，也跟着他们一块被杀了。第十节就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乎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在圣经里头，白衣通常都是代表了救恩，就说救恩临到他们的身上。犹太人在那个最后的时候是全家得救的，而这个时候呢，也有很多很多的人呢，因为他们的见证跟他们一块呢进入神的国度当中。但神说还要等一等，还要等一等，还有人得救呢，还有人得救呢。到了那个得救的数目满足的时候呢，神的震怒呢就要临到整个的世界。到了第十二节的时候呢，就是天象里头有改变了，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人怎么样呢？他们就躲在那个山洞岩石圈里，像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看这个时候呢，他们知道真是世界末日，天地震动，日月星都改变它的形状。我不知道当我们再继续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或者是今年或者是明年继续下去的时候，这个世界有什么特殊的现象出现。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地震的数目已经比从前多的不能够再顾及了，天地都要改变。但是有一件事呢，我一定要让你知道的，圣经说天地呢，就是那个 天上的星辰呢，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就是说天上的星呢都落下来，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就是说呢极大的宇宙万物呢都被卷起来。这什么意思？原来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我并不是说整个宇宙的是围着地球转的，我的意思是说地球这么小的一个星球，但是神却把他自己的形象放在这个星球上的人类的身上，魔鬼也破坏这个地球的生态，也破坏这个地球的计划，但是神又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放在这个地球上，可见这是宇宙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星球。当这个星球要被审判的时候，整个宇宙万物怎么可以不受审判呢？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了，这是那个七印之灾。那现在呢，我们就跳到第八章，我们看看呢那个七号之灾，从第七节开始看一看。就有雹子与火缠着雪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被烧了，这是第一号。第二号呢，就是有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水的三分之一都变成雪，船也坏了三分之一。第三，就有大星呢从天上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江河的三分之一呢的水呢都变苦了。第四，就是日月星的三分之一呢都受击打，以至于呢整个的宇宙，整个的自然界，我们看见都受击打。这是一二三四这四个号开始的时候所表现的。但是我要请你注意啊，三分之一这个数，请你看那个七印之灾呢，那个时候呢，特别在第四印的时候，他说地上野兽杀害地上的人四分之一的人，但是现在呢三分之一。那假如你有学过数学呢，大概都知道三分之一呢是比四分之一更多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神的震怒是一下子比一下子更厉害。今天我们可以享受地上的青草树木的时候，当然到那个时候呢 就没有了，非常的可怕。到了那个七晚之灾呢，所有的青草都没有了。这是开头的四号，第九章开始呢，就看见有一个灵界里头的事发生，请你看一看。他说我就看见有一颗星从天上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就有烟从坑里头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个烟呢、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呢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草啊各样的青物。那个蝗虫的形象呢，看第七节，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呢好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呢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角好像铁甲。哦，很厉害很厉害，他们的尾巴上面呢还有那个毒钩，能够伤人五个月呢啊，让人非常的痛苦。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子民，到底这些蝗虫是什么呢？第一，他们来自无底坑；第二，天上的星呢是代表一个天使，他手里头拿着一个钥匙把那个无底坑开了，就是说呢神在这个地球上现在有一个无底坑，里头呢有很多的邪灵在里头，但是呢神不让他们出来，但是到那个世界最后的时候呢，就把那个坑的门呢开了，他们就出来了。于是乎整个地球之上就充满了各样各样的邪灵所做的事，非常的可怕，非常的可怕。请你呢再把这个地方读一读，你就知道了。然后呢又有一个灵的工作，请看第十三节，他说第六个天使吹号呢，就有四个使者呢被释放，他们原本呢在那个伯拉大河，就是那个亚洲跟欧洲交界的那个伯拉大河之上，于是乎呢他们呢就出来了，有四个使者被释放，有二万万的马军，那些马军呢马和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呢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出来的火与烟与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其他的人呢不单止不向神祈求，而且呢还继续不断的去拜鬼魔。这是我们看见的最后那两个号呢完全都是灵界里头的事情。我在这儿呢只能够提醒你一下，就是现在呢撒旦魔鬼知道他最后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他就倾巢而出，结果世界没有一个干净土了。今天我们生存在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属灵的力量禁止撒旦魔鬼完全出现，当然到那个时候呢就完完整整的出现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那个七晚之灾，请翻到十六章。十六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呢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神的大怒倒在地上。第一个碗呢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跟拜兽像的人的身上。那第二呢就是第二个天使把碗倒在海里头，海里头都变成血了。第三位呢就是有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以重水的泉源里头，那些水都变成血了。到那个时候人洗澡也不行了，人喝的是血。你看这是不是世界遭遇他最大的艰苦的一个审判。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日头就用那个火烤人，多可怕。最后呢就是那个第五个天使呢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之上，我们知道呢他是坐在圣殿里头自称为神的，但人仍然不会改。第六个天使呢第六碗呢那个伯拉大河呢那水就干了，于是乎呢就引起了世界最后一次的大战，叫做哈米基多顿大战。这个大战所面对的对象是什么呢？就是面对基督。第七个晚道在这个世界上，你就看见有各样的地震雷轰各样的事情发生。到了这个世界最后大战的时候，他们把所有的武器啊向着天上，因为呢耶稣基督要带着我们回来，但是他们不能够跟我们作战的，他们不能够胜过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呢要用他的荣耀呢禁止这个世界最后的战争，那么撒旦魔鬼呢就被禁止了，直到那个白色 宝座的审判的时候呢，那个撒旦魔鬼呢就进入他最后最后的结局。这里头呢有两个问题，七晚之灾跟那个七印之灾有什么不同呢？第二，为什么七年的大灾难要分成三个时期呢？好，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再会。